感谢主又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你体贴我们的软弱，愿意帮助我们脱离一切困境。你在世的时候医病赶鬼，现在你在天上，我们仍然可以奉你的名行神迹奇事，因为我们可以倚靠圣灵的大能。求圣灵加添给我们力量，服侍神也服侍人，不但有勇气传福音，也靠着你的能力结果子。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使徒行传，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跟一个残疾人得医治有关。这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3:1-26。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一遍。上回我们学到，在五旬节那一天，当圣灵降下充满了基督徒，他们开始大声的兴奋的说方言的时候，旁观者质疑他们是喝醉了酒。使徒彼得借此开始福音布道，劝人悔改相信耶稣。讲道之后，3000人信主得救，然后大家遵守使徒们的教导，聚会守圣餐祷告，并且把钱财聚集在一处按需分配。神将得救的人每一天都加给他们，教会不断发展壮大，热情如火的基督徒们每一天都上圣殿敬拜神，并在里面传福音。这一天，彼得和约翰在圣殿里医治了一个瘸腿的病人，这是《使徒行传》3:1-10写的故事。这是圣经记载的使徒们所行的第一个具体的神迹。《使徒行传》里面一共记载了14个神迹，这些神迹有的是彼得行的，有的是保罗行的，有的是天使行的。彼得和保罗都医治了瘸腿的人，并且也都在医治后对众人讲道。其实彼得医治瘫痪病人呢，可能并不是第一个神迹，因为前面使徒行传2:43说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今天这件事只是记述了一个尤其戏剧化的例子。使徒行传3:1，我们一起来读。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伸出就是下午3点钟。敬虔的犹太人都是每一天3次早、午、晚到圣殿祷告，并且每天圣殿里都有2次献祭，早上一次，下午3点钟一次。所以下午3点钟的时候，圣殿里的人很多，因为既是祷告的时间，也是献祭的时间，使徒们就是选这个时间进殿里去传福音。彼得不是一个人去的，而是跟约翰结伴同行。在使徒行传里多处都记载着使徒彼得跟约翰在一起服侍。在福音书里面，彼得和约翰就经常在一起，他们都是渔夫，是打鱼的伙伴，他们一起为耶稣预备逾越节的晚餐，一起在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跑到坟墓那里。主耶稣曾经组织门徒们2人一组出去宣教，他们可能也就常在一起。另外，按照旧约的传统，2人的见证才算有效。所以如果可能，我们也需要有属灵的同伴一起来服侍。感谢神把朝晖带来，常常跟我一起搭配服侍神。所以传道书4:9说，2人总比1人好，因为2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接下来2-3，我们继续一起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有一个天生瘸腿的人，后面使徒行传4:22说他已经40多岁了， 他的家人或者朋友抬到圣殿来，放在殿门口乞讨。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律法、敬拜和仁慈的心是三大支柱，因此周济和施舍别人钱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彰显公义和公平并且体现仁爱的善举。所以犹太人在献祭的时候通常都会有奉献，也会带着钱来捐献，连周济来做这些善行。下午三点正是人多的时候，也正是乞讨的好时候。旧约摩西律法规定，身体有残疾的人不能参与献祭，所以这个瘸子没有进入圣殿中，而是待在圣殿的一道大门前。这道门叫美门。美门，希腊原文这个词的意思是美丽的、好看的。今天美门实际的地点已经不可考了，学者们大多认为它是尼加挪门。这道门是双扇，20多米高，很沉，要20多个人一起才能勉强的移动它。门面是以当时享有盛誉的哥林多铜镶成的，看起来美轮美奂，甚至远胜过镶有金银的大门。这道门在圣殿的最北方，是由外院进入女院的必经之路。当时圣殿从外至内分为四层，依次是外邦人院，也叫外院，再往里是妇女院，也叫女院，只有犹太人才能进，再往里是以色列人院，只有犹太男人才能进，最里面是祭司院，只有犹太的祭司才能进。这个瘸腿的乞丐就坐在宏伟壮丽的美门下，向过路的人哀求乞讨。当他看见彼得和约翰要从美门进殿的时候，就向他们来乞讨。这是一个过得很悲惨的人。首先，他的身体很惨，一出生腿就瘸了，残疾了40多年，并且天天都需要别人把他抬到圣殿来讨钱、讨生活。其次，他的灵性很惨，从打出生就没进过圣殿敬拜。犹太人很自然就会想到，是由于他的先人犯罪造成了他的悲剧。他被人歧视，与神隔绝，生活有什么盼望呢？可能也就是每天能多要几个钱吃顿饱饭。他的生活得过且过，还能指望有什么奇迹发生，人生能够翻转吗？但是这一天来到了，他跟彼得、约翰见面了。接下来4到5节，我们一起读：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当时在美门前的乞丐肯定不止这一个瘸子，但是彼得、约翰却单单的定睛看着他。为什么呢？这里没提，但是在第14章，保罗也治好了一个瘸子。在那个故事里提到，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所以彼得跟保罗一样，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知道这个人，而不是其他的人是神要他医治的人。因此圣经教导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表现之一就是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我。圣灵充满呢，不是一充满了就完事了，就像气球一样，可以不断的充满，越充越满，还能不断的再满，这是没有限量的。所以我们始终都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更何况我们经常有放弃的时候。彼得看见了这个人，对他说：“你看我们。”这个人不光向彼得、约翰来乞讨，他还不停地向其他过路的人来央求，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向他伸出同情之手。很多人可能看都不看他，脚步不停地就过去了。每一天他只是机械地说着同样的话，重复着同样的行动，总会有人施舍给他几个钱。 当彼得对他的乞讨有所反应的时候，他马上就盯着彼得看，希望有收获。再往下我们一起读，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彼得一上来就表明自己不会给他钱，金银我都没有，立刻就把这人心中刚刚升起的希望之火扑灭了。谈到金银，因为在比金银还要漂亮的美门之下，这个瘸子心里期望的肯定是钱财，他觉得这是他现在最需要的，否则为什么还要每天风雨无阻的在这里守着呢？这是他的谋生之道啊。可其实人往往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无论是身体残疾的人，还是我们这些看起来正常的人，都一样。彼得接着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那彼得有什么呢？他没有金银，因为信徒们都把钱财捐给了教会，凡物公用，但他有基督，也有圣灵赐给他的医治的大能。这个乞丐的灵魂需要救恩，他的身体需要医治，这两样都是金钱买不到的。彼得接着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唯有耶稣基督有权柄和能力改变人的命运，而使徒彼得、约翰作为耶稣的代表，运用这一权柄和能力行耶稣曾经行过的神迹。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记载，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医治了一个瘫子，当时那个人也是被人用绳子从房顶坠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怎么医治的呢？他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然后那个人就立刻起来拿着自己的褥子回家了。但是彼得不是耶稣，他除了叫瘸子起来行走，还要一手拉住他的右手，一手扶他起来。那这个时候呢，瘸子的脚和踝子骨才变健壮了，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彼得的动作也让我们再次想起主耶稣叫一个女孩复活的时候那个场景。路加福音第八章记载，管会堂的雅鲁12岁的独生女就要死了，她来找耶稣救命。当耶稣来到她家的时候，奔丧的人正在哭嚎，但耶稣却说她不是死了，而是睡着了。然后就带着彼得、约翰、雅各来到已经死了的姑娘身边，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那孩子的灵魂就回来了，立刻就起来了。这一幕是彼得亲眼看见的，那今天他就效法主耶稣的做法。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行医治的神迹，但医治这个瘸子的能力从何而来呢？从圣灵而来。其实不仅使徒们行神迹奇事靠着圣灵的能力，就连主耶稣在世医病赶鬼也是靠着圣灵的大能。耶稣说，我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马太福音12章28节。甚至耶稣面对死亡的时候，圣灵也在做工。在哪里讲呢？希伯来书9章14节，我们一起读，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在主被卖的那一夜，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是圣灵的大能在他心里做工，使他胜过了死亡威胁所产生的剧烈的心理挣扎。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耶稣说出，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耶稣在十字架上说道：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并在临终的时候大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甚至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靠着圣灵。在哪里讲呢？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而圣灵是给耶稣做见证的，只有靠着耶稣的名才有权柄运用圣灵的大能。所以这是为什么彼得要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他 起来行走。所以耶稣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一个人看到耶稣外表是一个平常人，藐视他，神不怪罪。但当他看到耶稣靠着圣灵所行出来的赶鬼的神迹，仍然坚持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完全无视圣灵大能的工作，那圣灵就不会进入到他的心里，那么他的结局就注定是沉沦。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呼求天父，呼求主耶稣，但却忽视圣灵。然而圣灵对我们同等重要，我们应该同样尊崇圣灵。我们的服事以及我们灵命的成长都离不开圣灵。圣灵是能力的源头。圣经一开始创世纪头两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使徒行传中心经文是什么呀？大家还记不记得呀？是哪一节呀？我们再复习一下，一章八节，我们再读一遍：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没有圣灵，我们的服事就缺少能力，没有圣灵的充满，彼得就不可能叫瘸子行走。但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圣灵不是能力，圣灵是神，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个位格，是与圣父和圣子同权同荣同尊同等的神。一个台湾著名的寇世远牧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我女儿读大学的时候加入中国学员传道会做同工，有一次他们请我证道，之后他们进一步向布道友传福音，其中有个女生谈了半小时一点也没有果效，我女儿就来找我说：这人太顽固，请你来和他谈谈吧。我问他：你祷告没有啊？他说：我当然祷告了，我求圣灵给我力量做工。然后我祷告之后，我就去和这个人谈话，用的也是我女儿他们常用的经文，但是没有几分钟，这个慕道友就愿意信主了。为什么呢？寇世远牧师说：因为我是向神这样祷告的，我说：神啊，这个人这样顽固，他们跟他谈了很久都没有用，我怎么办呢？求圣灵使用我，把我变成你的能力来说服这个顽梗的人。那就这样产生了果效。求圣灵给我能力，是我做主；求圣灵使用我这个人，是圣灵做主。地位一转换，效果立刻显出来了。寇世远牧师说：因为我认识圣灵的位格，圣灵是一位神，人怎么敢使用圣灵呢？如果他仅仅是能力，我们可以使用他，但他是神，我们就不能妄自尊大，我们必须尊重圣灵，不能超越神。所以虽然寇牧师跟他的女儿用同样的经文，果效却不一样。因此我们服事的时候必须注意，靠着耶稣基督的权柄求圣灵借着我们运行他的大能产生果效。今天彼得就是这样做的， 使一个瘸子得了医治，他不但能够正常行走，还马上跟彼得约翰进了圣殿，走着跳着赞美神。这个与生俱来的瘸子忽然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他一定是惊喜万分，兴奋不已。他虽然在殿门口乞讨多时，见过无数的朝圣者，但自己却从未进过圣殿。他一定无限向往圣殿里敬拜主的神圣时刻，但却相信那是自己一生都无法实现的梦想。现在梦想成真了，他自然是雀跃万分，他不停地走，不停地跳，他真是太高兴了，边动边赞美神。他能有今天，毫无疑问是神奇妙的作为，而这位神当然跟拿撒勒人耶稣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使徒行传》3:9-10，我们继续读。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百姓执意是所有的人，这个到处走动的人很快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因为每个人都认识他，他天天在那儿要钱，可能很多人都给过他钱。这不就是天天坐在门前跟大家要钱那个乞丐吗？他生下来就是瘸子呀，怎么今天突然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感到极为诧异，大家围了过来想明白个究竟。这就为接下来彼得的布道铺设了道路，预备了人心。接下来第11节我们继续读。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所罗门廊是一个回廊或者是门廊，由两行云石柱子支撑起来，廊顶是用香柏木制成，这是一个能容纳不少人的地方。在这里既可以避风雨免日晒，也可以讨论问题，还可以作为市场来使用。它旁边就是外院的东墙，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藏在那里走路或者是教导人。这个刚被医治好的人拉着彼得和约翰不放，可能是出于感激，更可能他已经归信了基督，因为他有信心，他想进一步得到灵性和信心上的帮助。彼得看到这么多的人因着好奇围上来，心里暗暗地感谢主。那他当然不会错过这么一个大好的布道机会啊，于是他再次开口布道，跟他在五旬节那天布道一样，彼得这一次的布道重点也是被高举的基督所成就的大能作为。这篇布道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2-16，谈到彼得刚才所行的神迹，并使之与基督的死和复活建立关系。第二部分是17-26，要求听众们悔改，接受耶稣为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救主。我们看第12节，我们再读。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大家还记得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的第一篇正道是如何开始的吗？他回应听众们的质疑，因着被圣灵充满而说方言的基督徒是喝醉了酒。彼得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然后抓住众人好奇的心，一步步带领他们进入到自己想要教导他们的信息。这里也一样，彼得以听众们对瘸腿的乞丐能够正常行走产生的惊讶和好奇为切入点，开始了正道。他先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接下来的信息提到了很多旧约的人物和故事， 都是跟以色列的民族史有关的，都是犹太人耳熟能详的事情。毕竟救恩是从犹太人开始，彼得现在面对的福音对象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可能有极少的外邦人，但那也是加入犹太教的信徒，在身份上认同以色列民族。然后彼得说，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这话反而让人更稀奇，那这事儿怎么可能不让人稀奇呢？彼得突然话锋一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我们明明看见就是你做的吗？不是你们还能是谁呢？所以彼得的讲道技巧越来越高超了，他的灵命也越来越高了，神迹奇事以及为人医病消除痛苦，这不是福音事工的最终目的。传福音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认识耶稣基督并接受他，使生命改变。因此神迹奇事应该是以耶稣为中心的，我们既不应该仅仅追求神迹奇事所产生的果效，也不应该把焦点放在行神迹的人身上。今天不少灵恩运动的医病赶鬼大会，无论是事先的宣传还是聚会当中的项目，常常都高举讲员的魅力和能力，让人觉得这些人才是赐给人福气的来源，基督耶稣的荣耀反而被搁置在一边，这是不讨神喜悦的。这里彼得竭力阻止人们把荣耀归给自己和约翰。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守圣餐的时候，门徒们争论谁伟大。约翰的妈妈还曾经带着两个儿子约翰和雅各求耶稣建立国家的时候，封他们两个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这引起了其他十个门徒的愤怒。而现在彼得和约翰自己降杯，要把荣耀归给基督耶稣。感谢圣灵，是他改变了人心，是本来骄傲的人经历重生变得谦卑。然后彼得说，我们在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彼得在这里特别提到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其实是表达了他的一个信念，虽然耶稣有与前人不同的地方，但是他跟旧约的人物是一脉相承的。这里称耶稣是仆人，叫人就想起了以赛亚书里面42-53章当中提到的那位至高神耶和华的弥赛亚仆人。彼得提及神赋予耶稣荣耀之后，马上毫不留情地指出耶路撒冷的居民们是如何不断地羞辱他。3章13节的下半节到15节的上半节都是这些内容。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彼得说，耶稣经历了四重羞辱：第一，被交给比拉多；第二，在比拉多面前被弃绝，虽然比拉多其实定义要释放他；第三，作为公义者被弃绝，反而释放了一个凶手替代他；第四，作为生命的主被杀。彼得故意卖了个关子，生命的主怎么可能被杀呢？他就是要不断地激起听众们的好奇心。马上他就补充道，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生命的主虽然被杀，但又复活了。好的讲道就是要不断地调动听众的情绪，让他们始终能够保持注意力。紧接着彼得又说，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想彼得这个时候一定指了指旁边的约翰，犹太人都知道至少要有两个见证人， 才有效。所以别看没讲约翰说话，但是约翰跟彼得在一起是不可或缺的。彼得是真会讲道，抓住身边一切有说服力的东西作为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所以为什么他这一次布道后边说5000人信主？彼得是一个布道家，而这是借着圣灵的大能成就的，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下面第16节，我们继续来读：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现在他才谈到为什么瘸子能得医治，是因为耶稣的名和他所赐的信心。至此，彼得这篇正道的第一部分结束了。就像他在五旬节那篇正道一样，彼得这篇正道最突出的地方是完全以耶稣为中心。彼得将听众的注意力从得医治的瘸子以及自己和约翰的身上转移到了耶稣的身上，并且从彼得开始医治瘸子到现在，他用一连串不同的称呼来讲耶稣。他对瘸子讲话的时候说的是拿撒勒人耶稣，布道的时候称耶稣是神的仆人，随后又称耶稣为圣洁公义者和生命的主。在下一半正道当中，他又称耶稣是先知。这些称呼表明了耶稣在他的苦难及荣耀当中所彰显出来的独特性，以及他的属性和使命，还有他的启示和救赎。这一切都包含在了耶稣的名里面，也解释了他救赎的能力。接下来彼得开始后半段的布道，他挑战这群聚精会神的听众们的信仰，他要他们悔改，接受耶稣，得蒙祝福。3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彼得既然提出了犹太人的罪行，不能就搁置不管。他说犹太人和犹太领袖们所做的是出于无知。按摩西五经的教导，因无知犯罪是可以通过献祭而蒙赦免的，但是故意犯罪就必要被治死。彼得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如果现在你们这些犹太人仍不肯承认因无知而犯的罪并且悔改，那就是故意犯罪，罪不可赦了。所以彼得不是为他们开脱，而是要警告他们要悔改了。18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犹太人因无知而犯的罪竟成就了神的计划，正如神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一样。马上3章19节，彼得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现在你们知道自己所犯的罪了，就不要再无动于衷了，应该悔改。神的作为开启了犹太人悔改得赦罪的机会。彼得紧接着又提，当你们悔改的时候就会得到3种祝福。19节中间彼得说，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是第一个祝福。涂抹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洗净、擦掉、除去。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解释，古代的文字是写在草纸上的，而所用的墨并不含任何的酸性物质，因此那时的墨跟现在的不一样，它不会融进到草纸当中去，而只会留在上面。想要把文字涂掉的话很简单，只需要用一块湿的海绵就可以轻松地把它给抹掉。神涂抹人的罪，也是把人一切的罪，包括杀死耶稣的罪全部擦掉。接下来彼得又说，这样 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这是第二个祝福。安舒这个希腊字也有休息疏解的意思，当神涂抹人的罪以后，他会进一步叫我们的灵得以复苏。再往下，我们一起来读，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第三个祝福是耶稣再来。虽然在基督再来之前这段时间，神会赦免我们的罪，并赐给我们灵性的复苏，但耶稣自己却要留在天上，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才会降临。有一些解经家认为，万物不是指神要复兴的宇宙，而是指他所要成就的应许。但是对于复兴更自然的解释是，那时候受造之物得以脱离痛苦与败坏的辖制，而神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这一终极的完美景况要等到基督再来才会出现。这些以基督为中心的应许，包括罪完全的赦免、灵性的复苏以及宇宙性的复兴，早已在旧约中都完全启示了。所以下面彼得就用那些比较重要的经文和故事来结束他的布道。他提到三个著名的旧约人物，摩西、撒母耳、亚伯拉罕以及他们的预言。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这是摩西的预言。这一位像摩西的先知指的就是耶稣。二十四节，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撒母耳是摩西之后的先知，他曾被犹太拉比誉为最伟大的先知。另外，撒母耳开设了先知学校，用来培训先知，建立了先知群体，所以他可以算为先知群体的创始人。这是彼得为什么要举他为例的原因。这些日子并不是指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而是指弥赛亚纪元的开始，包括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虽然在圣经旧约当中很难找出来撒母耳这些人预言的经文，但是我们却看到撒母耳多次论到大卫及其被高立为王的事情，特别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到十六节里记录了先知拿单的预言，指出大卫的后裔必接续他的王位，而大卫的家及国度必永远建立。犹太人相信这一段经文是指着那将要来的基督说的，而初期教会也认为这是指着耶稣来说的。总的来说，那么在撒母耳这一段里，彼得的意思就是说，所有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都已经在今天应验了。在二十五节上半节啊，我们继续再读，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彼得将旧约预言中这些不同的人物和故事连在一起，把他们看成了一个合一的见证，并将这一见证应用于这些日子，因为这些预言要在基督以及他的子民身上得到应验。马上二十五节下半节和二十六节啊，我们继续再读，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旧约最基本最重要的应许。那么谁是这一应许的受益者呢？ 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这点保罗也多次强调。但是保罗后来又指出，特别是他在写给罗马和加拉太信徒的信中，保罗说这个应许是给所有信徒的，包括外邦人，因为外邦人借着信已经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那么所蒙的祝福是什么呢？是赦罪。神差他的仆人耶稣基督来赐福给这些听到的犹太人，叫他们回转离开罪恶。但是不仅如此，还有称义，只要他们接受耶稣就可以因信称义。我们也从最后这一句感到了一丝警告的意味，如果你们这些犹太人不领受我讲的道，那么我们就会转向外邦人去完成使命了。彼得引用旧约的经文，将基督呈现于听众的面前。他所描述的基督耶稣是那位受苦的仆人，像摩西的先知，承接大卫登上宝座的君王，以及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些论据非常有力地支持并且补充了他上半段的那些论点。至此，彼得的布道结束了。这一天，通过彼得在美门前所行医治的神迹，他再一次向大批人布道。下一章告诉我们，有5000人因此信主。通过这一次福音事工，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宝贵的经验。首先，我们应该追求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可以使我们更清楚神的带领。圣灵也会借着我们行神迹奇事，而神迹奇事不但是善举，还为耶稣做见证。但是神迹奇事并不是福音事工的最终目的，他们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力，为他们预备听到的心。当我们接着再传福音的时候，就容易领人归主。初期教会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圣灵的大能下完成的，没有圣灵的充满，就没有侍奉的大能。当瘸子向彼得乞讨时，彼得虽然没有钱给他，但却命令他行走。这告诉我们，属灵上的贫穷远比经济上的缺乏来得严重。一间经济上不足的教会，如果没有神的能力，那其实是一间富足的教会。可悲的是，当教会的财富增加了，信徒们倚靠神反而越来越少，属灵的能力也越来越小。现在的教会很多都是常常用经济的富足来掩饰灵性上的贫穷。会堂在扩展，健身设施和场地在增加，新的乐器不断添加，举办各种令人赞叹的节目，但却显不出来圣灵大能的果效。经济上的贫穷有时候是一种恩赐，它迫使我们向神求取力量。有一个故事说，11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有一次拜会天主教的教皇英诺森二世。这位教皇当时正在数点大笔的金钱，他对阿奎那说，你看，现在教会不能再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了。阿奎那回答说，不错，但教会现在也不能说起来行走吧。其次，团队侍奉很重要。今天这个故事中，彼得与约翰在一起搭配，福音书中讲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差遣12使徒和70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站起来说话的时候，他侍奉的团队在背后支持他。后来彼得去罗马百夫长哥尼流家里传福音的时候，有6位弟兄跟他同去。当神差遣使徒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圣灵指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服侍。而这个队伍解散之后，他们两个又各自带着其他人组成了不同的宣教队继续服侍。保罗从中训练出了提摩太和提多这样的门徒。即使保罗以囚犯的身份前往罗马城的时候，路加 也跟他在一起。新约圣经中只有一些极个别的例子，比如传福音的腓力似乎是单独服侍，但我们其实也不确定他是否真的独自一个人去到撒玛利亚，因为被迫分散到各地的其他门徒可能也跟他一起去了那里。即使是主耶稣也经常跟门徒们在一起，除非他想单独祷告。所以团队侍奉非常重要。第三，我们传福音应该包括完整的信息。比如这一次布道，彼得的信息一开始就回答了人们心中有关神迹的问题，他使用大量有关神和基督的犹太人用语，多次的提到他们民族的盼望，又引用圣经支持论点，这些都证明他努力跟他的听众认同。他的信息包括了解释、指控、解经、安抚、呼吁、应许、警告，最后他多次使用你们这个第二人称把信息指给听众。但是这样传福音需要我们认真的研读圣经，并且花时间精力操练传福音的技巧，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跟使徒们不同的地方。我们不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使徒行传里的布道信息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指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神借着耶稣为人类所成就的事，以及个人怎样对此做出回应，这是最重要的。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贯彻始终的关怀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让人尽快认识到那基本不变的福音真理。今天我们再次看到使徒的服事大有果效，圣经仍然借着他们的故事向我们说话。我们也想行那样的神迹，讲那种道吗？这不是不可能，但需要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反省，然后向那个目标努力。仍然追求世界的繁华，我们的服事和生命都不会有改变，我们的事工也不会有果效。我们准备好改变了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灵，感谢你充满了彼得、约翰，使用他们奉基督的名，让你的大能通过他们运行，并结出福音的果子。我们知道我们读的圣经不是神话故事，而是历史事实。我们也想经历同样震撼的事情，我们也想经历你的大能。主啊，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世界引诱，不能专心爱你。求你帮助我们悔改，帮助我们转变，帮助我们复兴。不但让我们今生在属灵上过得丰盛，将来也能够安然见主的面。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